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们一起在母亲节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日一起来做礼拜。大家知不知道母亲节的由来，为什么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吗？母亲节在五月第二个礼拜的由来，是在1907年，就像投影片上面所讲的，这一个安娜女士，她的母亲在她的母亲过世之后，因为她就来倡导这样的事情。而她的母亲在年轻在生的时候，她一直期待叫那个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纪念母亲。所以这个安娜女士就在她妈妈过世之后，以她妈妈五月第二个礼拜这样的时间，跟教会商量，教会的牧师开始来纪念一个母亲的礼拜。从那里开始，而这个安娜女士，她那天买了许多康乃馨，是那个时期的花，她把这个花分送给大家。就从那个1907年开始，到后来整个美国的国会通过，成为美国的母亲节。大家猜猜看，到现在，在今天五月第二个礼拜，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他们在纪念母亲节？有75个国家。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母亲，成为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祝福。五月份也是教会的亲子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日的月份，所以上个礼拜天下午，在教会在青壮部的安排之下，有许多的活动，让许多的年轻的夫妻他们有机会，不管是亲子的讲座，不管是夫妻的讲座，得到许多的帮助。而那些小朋友也有萨摩尔乐团，让他们在那里用透过很好的音乐欣赏在那里活动。结束的时候，我跟伯牧师两个看了一下，我发现很多人我们真的都不认识，因为他们以前都在地下，因为他们都在地下室，可能也没有机会来以照顾小孩为主，所以要么在 VM， 要么在 V1， 要么在 V2。可是在那样的机会的当中，让他们一起来学习，不管是亲子教养，不管是家庭，教会会成为一个怎么样在家庭生活的学习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感谢神有这样的美好的时刻，我们也要继续来提供这样的一样的学习。而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也从这样的方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爱的动力跟来源，以及神的爱跟人的爱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这本绘本呢叫做《妈妈的爱》。妈妈你爱我吗？然后他的这个画风呢，是透过这个绘本，是在我们说的爱斯基摩人那样的文化里，所以出现的东西、出现的动物、出现的一些的生活情境是在那里的。然后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然他们不叫自己叫做爱斯基摩人，因为爱斯基摩人的原意是说吃生肉的人，这个看起来不是很文明。他们叫做伊鲁特人，意思是懒猪罕，能够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生活，叫做懒猪罕，男子汉。好，我们来看这一个妈妈你爱我吗？妈妈你爱我吗？妈妈你爱我吗？当然啦，小乖乖。有多爱？妈妈爱你胜过乌鸦爱财宝，胜过狗狗爱尾巴，胜过鲸鱼爱它的喷水口。妈妈你爱我爱多久？妈妈会一直爱着你，爱到我们的这个小皮船飞上黑黑的天空，爱到天上的星星变成鸟，爱上这只海鹰对着月亮学狼叫。妈妈要是我捧着一些蛋，是我们家里最宝贵的松鸡蛋，我很小心，我走得很慢，偏偏摔了一跤蛋都破了，你会怎么样？ 我会很难过，但是我还是一样爱你。那要是我把鲑鱼藏在你的袍子里，把白貂塞进你的手套，还在你的靴子里养鱼鼠，你会怎么样？那我就会生气。妈妈，要是我往油灯里倒水呢？那么小乖乖，我会很生气，不过我还是一样爱你。这张空白的页里面，妈妈看了这个小朋友，想他再来还要说什么。妈妈，要是我逃家呢？我就会担心。要是我晚上不回家，跟野狼一起唱歌，还在洞窟里过夜呢？那么小乖乖，我会很伤心，但是我还是一样爱你。要是我变成一头色牛呢？那我就会吓一跳。要是我变成海象呢？好丑的海象。那我又会吓一跳，又有点害怕。那要是我变成一只北极熊，好坏好坏，坏到你见都没见过，而且有白森森的利牙一直追你，追着你逃进帐篷，害得你大声喊救命呢？那我就会吓一大跳，而且非常害怕。不过我知道，在北极熊的里面，你还是你，我还是一样爱你。我会一直爱着你，天长地久，永远不变，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透过这小女孩跟妈妈的童言童语，从日常生活中来讲爱，你爱我多少，你爱我有多久，然后开始一些状况题。小女孩用一点点试探妈妈那个爱的底线是什么，后来慢慢故意，在好像是青少年叛逆的时候，如果我逃家，如果我不再回来，在外面过夜，如果我变成一只野兽，越来越大的野兽。而印象最深是当小女儿最后说，我变成那一只你见都没见过，好坏好坏的北极熊，追你追到帐篷里，害你大喊救命，那你会怎样？他说，我会吓一跳，会害怕，不过我知道在北极熊的里面，你还是你，我会一直爱你，天长地久，永远不变，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母亲的爱是包容的爱，不因孩子的变坏改变而变化，这样的爱就在这个对话中来表达。不知道你跟母亲之间有过什么样深刻的对话？牧师今天要让大家想一件两件你跟妈妈相处当中印象最深的事，等一下要简短，然后呢就近找一个人分享。所以现在你先眼光目光交错一下，等一下要来分享，两个人一组，好，给大家一点时间。不过在大家想的时候，我先讲自己的，你们可以想一下。我印象中很小，小时候的一件事是，当我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刚上小学，都记得放学以后在家里的客厅一张桌子那边，在那里读书写作业，我的妈妈会在旁边看我，然后用小刀削铅笔，把我今天的铅笔一支一支削好。他也会在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在我的课本里面写名字，当然是写我的名字，写课本作业本上面都写这个名字。我好像从小学一年级到我大学毕业，那个课本上作业本上的每一本都是他写的名字，好美，我怎么一辈子都写不出那样的字。可是因着这些，我知道读书对我来说有妈妈的陪伴， 有他的鼓励。但是有一次我还印象很深，一天早上要去上学，然后我在那里闹别扭，因为那一天要美术比赛，可是我说我的美术比赛，我的蜡笔里面那个金色跟银色的没有了，我说没有金色银色我不能去参加比赛。我的妈妈听完我这样的别扭，没有责骂，她就走到我们叫做矮龟，就是要走一段的路下到那里，我不知道那个文具店到底有没有开，还是他去敲门，可是最后他带了一盒蜡笔，一盒新的蜡笔给我。突然那个时候我觉得，或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到现在我都很深刻，自己很不应该也那么不懂事。这是我小时候很年幼的时候我妈妈跟我的几个回忆。现在换大家了，给大家两个人一组，牧师拿出这个手机，一个人一分钟，一分钟之后要换别人，不然我们等一下讲到会讲很久。好，准备好了吗？好，一分钟，等下时间到的时候会换你分享你跟妈妈那样的经验是什么。每个人都讲哦，好，可以的话找到人来分享。好，时间到了哦，换另外一位，一分钟好快哦。好，时间到，我们要继续往下。对于大家刚刚要大家一分钟之内讲，我看着大家的分享，我们都把母亲那个最深刻的回忆放在心中，很珍贵的角色。大家刚刚有机会找到别人讲出来，感觉怎么样？还不错哦。可是牧师要问大家，那你有没有跟机会跟妈妈讲过？还是多久以前跟妈妈讲？还是你其实妈妈可能忘了你印象最深的事情，你有没有机会在今年找机会跟妈妈讲？从一个妈妈她这些的事情，趁着有机会要好好把握，如果再可以的话给妈妈一个拥抱。因为在母亲节的时候看着我们当中，如果在第二堂很清楚，有些人他的康乃馨是白色的，或许对他们而言，他们已经没有机会能够给妈妈一个拥抱，可以给妈妈说起在他生命当中对妈妈印象深刻的事。所以如果你的花是红色的，把握那个机会，也为那些可能已经带着白色花的人再多给妈妈一个拥抱好吗？ 从母亲的爱到神的爱，母亲的爱可以说是人类当中那个爱最高的表达。透过母亲的爱，让我们有机会来揣摩那上帝的爱。母亲节跟教会的关系不只是一开始5月2号礼拜天是从教会开始倡议成为母亲节，是的确在母亲的爱跟上帝的爱当中有太多的类似。对一个母亲对小孩的付出，怀胎十个月，从那个骨跟肉里面酝酿出来的生命，真的不是爸爸能够体验的。而从那个开始当中，那一种的连结就是这么的自然。爱是什么？如果给爱一个定义，爱是愿意为着对方的需要跟满足，视为自己的需要跟满足。可是爱是甚至从将对方的需要跟满足高过你自己的需要跟满足，愿意为着对方牺牲自己，这是包容，是体谅，是牺牲的爱。牧师上个礼拜我们分享让小孩来到耶稣的面前，最后的时候的一点是讲到我们每个人让自己心中的小孩回到那个最单纯的，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到天父的面前，那个单纯的信心跟爱心。那不就像当我们像小孩一样回到妈妈的怀抱中一样吗？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当中，都曾从妈妈的生命里让我们能够经历好像上帝是一个照顾者那样的形象，也透过母亲的爱让我们有机会当在我们的生命里听闻上帝是爱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有那种懂的感觉。那种懂的感觉是透过妈妈的爱让我们来体验什么是上帝那牺牲无条件的爱。如果有人要问你们，我们基督教信仰里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我们可以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那位爱的上帝。有人曾说圣经里面最有能力跟温柔的真理就是上帝神是爱的福音。撒旦极力想要抹杀的就是让神爱世人的事实不被人所知道，而这份爱表现在耶稣基督，上帝将他的独生子降世受死，第三天复活。耶稣所做的便表明了上帝的爱，我把这称为爱的救赎。什么是爱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爱是救赎的动机，爱是救赎的行动，爱也是救赎的目标。爱是救赎的动机，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中可以说最核心的经文，一起来读，预备，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段当中，那个黄色的部分写到上帝爱世人，上帝爱我们，在这当中成为整个救赎的动机。而那行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预备，来。上帝差他独生子来世间来，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上帝爱我们到什么程度？上帝爱我们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界，用耶稣的生命代替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爱的牺牲化成赎罪的行动，救赎的行动。父母亲对小孩的爱是这么的深刻，如果从这样来体验天父上帝对耶稣的爱也是那么的深刻，可是他竟然愿意为着爱的世上的人，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受苦， 甚至受死，神的爱就在那里向我们显明了。耶稣表明了上帝救赎爱的行动，而这爱也是救赎的目标。我们继续读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预备来。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救赎的目标是让我们这一群领受上帝爱恩典的人可以把上帝的爱活出来。这里说没有人见过那看不见的上帝，但因着我们，上帝的爱就被人家所能够完美的呈现，而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上帝的爱是我们爱的源头。如果我们只靠着自己的爱，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爱，会枯竭。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有时候的爱会像戴着面具，只是表面，是外在用来展示的。但是上帝的爱让我们有那彼此相爱的动力。而接续讲到上帝的爱、母亲的爱的同时，也讲到神的爱跟我们的爱的缺憾。每次预备母亲节的信息，好像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在牧师牧养的当中，总会想起一些人。或许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他们的成长里，母亲的爱是缺席的，可能替代的是父亲，是阿公阿嬷，或是其他的家人。或许在那当中，当有人刚刚一起我们分享跟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每个人可以讲起那一件两件的事情，可是除了那之外，或许还有更多放在心里，只能放在心里的伤心、无奈、不安，甚至是埋怨跟苦毒。换句话说，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他的生命当中对母亲爱的缺憾，也有可能影响他对上帝的认识。那些曾经在爱里面受伤的小孩，在家庭关系里受伤的人，需要更多的时间跟信任，才能够跨出来学习爱人，学习来领受从神的爱。但我相信上帝在每个人心中放下那对爱的渴慕依然在那里。牧师也要说，即使我们的母亲或其他的照顾者，他们可能没有我们想象或是我们所认定的完美的母亲那样，但他们或许有他们的苦衷，或许他们也曾经在他所领受的母亲的爱里面也有缺憾，但他们也用他们仅有能够表达的爱来爱我们。但同时，上帝会用他的爱来弥补这一切。当我们更认识上帝爱的时候，神的爱会弥补，反过来弥补我们对上帝、对母亲爱的缺乏。我们可以反过来在上帝的爱的当中体验到那母亲的爱。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可能小时候家庭关系的伤害，那亲密关系里的伤害，或许小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反应，当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知道自己受伤了。小时候的事情虽然很重要，但当长大以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跟态度来面对他们。上帝的爱在这个教会家庭里，弟兄姐妹的爱不仅能够让我们现在的爱得到满足，而那份的爱也会穿过时空，帮助我们去弥补、去修复曾经有的不足跟遗憾。上个礼拜我们第三堂的见证里，我们那位的姐妹，她的见证里，她讲到有一段，她说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过世，可是她见证中讲说，她却感谢那天上的父亲，她从天上的父亲那里得到完整 没有缺乏的爱。牧师听到这个时候，心中有很大的感动，真的很想那个时候说大声说阿们，因为那是温暖的能力，那是爱的福音，是爱的救赎。我们所缺憾的各样的爱，在那的爱的天父的爱的里面能够得到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渴望这样爱的医治，可以从哪里开始？在今天我们可以来默想上帝的爱，跟上帝的爱有一种亲密的对话来开始。就好像今天刚刚牧师读的那分享的那本绘本，妈妈你爱我吗？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上帝，你爱我吗？你爱我多久？要是我怎么样的时候，用一些状况题把你的生命的当中回到耶稣，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问上帝，你爱我吗？要是我不是故意的犯错，像不小心看到其他人的考卷，偷吃了别人的糖果，你还爱我吗？上帝啊，你还是爱我吗？要是我故意，我逃家，我讨厌我自己被贴上的标签，我不喜欢我那个 loser， 不喜欢成为宅男，上帝啊，我生病，上帝啊，我封闭我自己，我感到失败，我感到受伤，我不想敞开我自己的内心，你还爱我吗？或上帝，我好像成为一个另外的人，甚至变成大坏蛋，让你丢脸，甚至变成大野兽、大怪咖、大色狼，沉溺在一些事情当中，好像流沙里爬不出来。上帝啊，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或许我们心中最想要到上帝面前的，是想再一次去确认，上帝，我在你的面前还有救吗？亲爱的朋友，请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这样的一张照片。那个耶稣是上帝用重价愿意为我们所舍的，为了将我们夺回，从这个世界，从各样的价值观当中夺回。耶稣要像天父一样拥抱着我们，他要对我们说那恩典的话。请每一位再一次听到上帝对我们所说恩典的话，我永远爱你，我一直一直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小孩。这是爱的福音，是爱的救赎，是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我们实在需要常常听见爱，上帝爱的救赎，爱的恩典。也因为只有上帝的爱能够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走出来，回归回向小孩，不在于靠着律法，不在于靠着自己，靠着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些什么来回到这个爱的里面。我们真的需要常常听见上帝说，我以完全永远的爱来爱你，就像妈妈那无条件的爱一样。而这里最后要从神的爱到我们彼此相爱，牧师最后要用这段一个诗歌跟大家来分享。吴威廉牧师，那是一位怎么样的牧师？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师，在100多年前来到台湾。他会来台湾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比我们当中大部分人还年轻，16岁高中生，在他高中16岁的时候，马杰博士回到加拿大，在那里反国述职。他第一次听见马杰的这样的呼召， 他说他要成为一个宣教士，要到国外去。上帝奇妙的带领，一路引导，成为一个宣教士，而且还可以到他所崇拜的马杰博士的旁边来服务。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他要出国出发前两个月，他跟他的太太结婚，结婚之后又花了2个月的时间从加拿大来到台湾。或许从另外一角度想，哇，蜜月旅行2个月还不错吧，可是是刚结婚2个月到一个完全没有来过的地方，要开始一个新的路程。就是这样，他就来到台湾，而他在这马杰博士的过旁边协助。9年以后，马杰博士癌症过世，他一手接下那个时候马杰博士所创立北台湾60几间的教会，设立的神学院跟医院，他一手承担。而在吴威廉牧师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他将宣教的中心从淡水迁到台北的双连，在那里盖神学院，在那里盖马杰医院，在那里设立宣教师的宿舍。当然从现在来看，他很有眼光，在中山北路的地方，哦，那不得了。可是在那个时候的台北，要么是大道城，要么是蒙甲，双连的地区是一大区的低洼的地方，还有远的地方，还有现在新生高架，那个是柳公郡的支线，所以每逢下雨的时候会淹水。所以当这个吴威廉牧师在那里盖的神学院，盖的医院，盖的宿舍，接连很多次，每次淹水，每次下雨就淹水，所以呢他被骂得臭头，受到很多的攻击，还有本地的传道师骂他拱欢，拱欢就是很呆的外国人。那个时候吴威廉牧师受到很攻击，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回家的时候就流泪对牧师良说，抱歉带你来台湾这个地方，现在我出入都受到攻击，我决定带你回加拿大。那时候牧师娘泪流满面。几天之后，吴威廉牧师讲道回来，发现桌上有一个信封，这是牧师娘写的信，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封勉励的话。他写，用台语来讲好了，你若欠缺真失望，我就尽力来帮助你，若缺乏真失望，我当尽力来帮忙。牧师看完这封信以后很感动，两个人抱头痛哭，一起来祷告。后来牧师告诉牧师娘，你不妨把这变成一谱曲。所以呢，我们看那个台语信圣诗里面会写个这个曲调是双连，因为在双连那个地区，在双连的哪里，他们啊，这个牧师娘是在现在的马杰医院的旁边那个嘉兴大楼那里写的，因为在那里以前那块地还是教会的，在那里盖了4间的宿舍，他们就住在里面的一间。后来这首诗就变成台语圣诗，也放在新圣诗里面。没有讲这个，可能很难想象这样的圣诗的诗歌的歌词用台语来念，还有押韵，是出自一个外国的牧师娘她所写的。给大家一点点挑战，我们来读台语好了，等一下要唱华语，可是我觉得她的台语真的很好，我们来读一下哦。预备，来。你若欠缺真失望，我就尽力来帮助。救助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道理。我若拄着心烦恼，你就替我来祈祷。救助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道理。咱怪伊三听，咱怪伊三听，咱怪伊三听，求信心来帮助。上面写到的显明真实探道理，探是称，是说他是尊探，就是遵行道理。在这首诗歌当中可以看见 牧师跟牧师娘不是一个好像婚礼说我们两人彼此相爱，从那个情境的当中更多看到是他们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在那个受逼迫或是受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互相勉励，继续爱台湾人，留在台湾。后来威廉牧师在60几岁的时候过世，这个牧师娘很长寿，后来他的小孩到南部的基督教医院去服侍，他也到南部去继续用他的音乐来那边来成为他的帮忙。到他年老的时候回到加拿大，他94岁的时候过世。当后来的人回顾他的一生，都认为他这首诗歌真的表达了他一生的精神，爱上帝爱人。里面有一段话写着说，回忆他的这个回忆的文写说，虽然他从来没有一次上台讲道，可是他实践爱的道理胜过千次的讲道。千次的讲道是什么？就是如果蔡牧师每个礼拜在这里讲一次道，一年讲几次？50次，让我休息2次好了。我要讲几年？讲20年。他说他虽然这样，他实践出那爱的道理，留在他的朋友跟相似人当中，真的是一个愿意牺牲爱人助人的人，令人难忘。在这庆祝母亲节的日子，牧师也看见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母亲用他们的生命成为上帝那个爱，上帝是爱的这个福音。今天我们一起来感谢母亲的爱，也珍惜能够陪伴母亲的机会，跟妈妈有一个拥抱，说起感谢她的话，也从母亲的爱到上帝的爱，也愿我们让上帝的爱成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依靠上帝的恩典活出那美好，让我们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能够彼此相爱，让每一个家庭信徒的家庭当中真实的活出爱，好不好？也让我们在这一次这个礼拜当中再一次立志，像吴卫莲牧师跟牧师娘一样，万挂以沙田，万挂以沙田，万挂以沙田，有信心来帮咱。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爱不够，但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基督耶稣里面体验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感谢你透过我们的母亲，他们在不完美的当中用他们所能给的，也显明了一些主你那满满的爱。求主在这今天，我们愿意来回应你，用你的爱来回应我们的母亲，也用你的爱真实的活出来在这信仰团体的当中。祝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求圣灵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